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今年报税了吗？
哎呀，我给忘了，现在再去退税会不会罚款啊？
感觉去年也没多挣多少，但交的税一点都没少。
那你是不是忘记做抵税了？你知道吗？很多支出只要符合要求，都是可以用来抵税的。
欢迎收听税务知识讲座，您手中的税法手册，生活中的税务顾问。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陈英淑。那么我们现在在今天的税务知识讲座中呢，我们请到的是王琴会计师事务所的 CPA 注册会计师王琴，来跟我们盘点一下新的一年里面对我们的个人以及企业产生影响的一些税法政策的更新。因为我们知道在2020到2021的财年呢，刚刚过去了一半，也有过去一年的新冠疫情的影响，一些新的税务政策也是相应出台了。那听众朋友们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323来咨询任何和税务相关的问题。那也非常感谢王琴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早上好。
早上好，米歇尔。大家早上好。
那么首先我们提到去年政府呢是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帮助个人和企业来度过难关，那么在税务的变化上面有哪些是值得我们特别关注的呢？
是的，新冠疫情呢给澳大利亚的经济呢，众所周知都造成了毁灭性的一个打击。那政府呢在这方面呢也采取了相当多的措施来帮助大家度过难关。2021财年的税务更新呢是比较多的，相比其他的财年那也非常的细。那今天呢因为时间有限呢我们会着重的讲一些重点，大多数人比较关心的一些问题。那首先呢我先讲一下个人的这些税法的政策更新，然后再说呢公司的变化。之后呢还会给大家做一些税务常见的一些问题一些解答，然后以及呢一些案例分析。
那我们在个人税务方面有一些比较显著的一些变化呢？
好的，那首先呢来说一下对于个人的五点的政策变化吧。其中第一点比较大的一个变化呢，就是澳大利亚政府呢为大多数的员工进行了减税。那可以说是呢只要有工资有拿工资的这些员工呢都是有进行收益的。那这个减税呢不是通过降低的税率来实现的，而是通过征税额的提高来体现的。21财年呢，那首先我们说一下每次我们讲到税务的时候呢，其实一定要看一下自己是税务居民还是非税务居民，因为这个区别是非常大的，这个税率也是非常不一样的。那首先我们讲一下税务居民21财年新的这个征税额度的以及相应的税率。那18200以下呢跟之前一样，跟上一个财年一样都是一个免税的。18200呢到45000呢是19%的税率。这个在去年呢是18200到37000是19%的税率。21财年呢45000到120000之间的税率呢是32.5%。在去年呢这个是37000到90000之间。那120000到180000呢21财年新的财政年呢是37%的税率，这个在去年呢是99000到180000。
就是说相比去年其实已经有很大的一个相当程度的一个减税了。
是的是的。
那我们在看到除了这个个人税率上面因为政府为了帮助一些小企业能够在疫情期间能够持续的运营，也出台了一些相应的像 JobKeeper 这样的留工者津贴的这样的一个补贴。那么在新的财年里面，我们也看到今天的新闻也说到，就是这个留工者津贴啊很快也会有一些政策上面的变化。那么就目前来讲，可能就是3月28日政府是将截止这个工资的津贴的。那么在今年我们六月份准备报税的时候，小企业主在报税的时候需要在这一块注意哪些方面的东西呢？
这一些方面呢就是这个留工津贴呢之前政府是有过两次延期。那第一次延期呢是从20年的9月28号到21年的1月3号。那这个延期呢在留工津贴的这个金额上是有些变化的。那它是分两个层级的，那 Tier 1和 Tier 2。 第一个层级呢是每两周的津贴是1200，是 Tier 1。第二个层级呢是 Tier 2，是每两周750。那这个的话呢，就是主要是取决于员工的工时，也就是说每两周最少要工作20个小时，或者是以上才能拿到比较多的这个 Tier 1的工资补助。那第二个就是说呢，除了员工以外呢，如果说是有一些，比如说一些公司，他自己是一个董事，平时也是唯一的员工的话呢，他也是可以进行这个津贴的一个申请的。除此以外呢，第二个 JobKeeper Extension 呢，是从2021年的1月4号延迟到了2021年的3月28号。那这两个也是分成 Tier 1和 Tier 2，跟对于工时的话呢，要求是没有差别的，都是20个小时。如果说你每周工作是超过20个小时呢，就是 Tier 1。那这个在留工津贴的这个金额上呢，也是有所变化的。Tier 1的话呢是每两周1000，Tier 2的话是每两周650，所以这个金额其实是有所下降的。
那我们在刚刚说到这个是政府对于一些小企业上面的资助，那除了这个对于公司税率上面有一些什么显著的变化吗？
也是有的。公司的税率上面的话呢，主要的就是体现在一个税率的一个降低。那这个税率的话呢，就是从21财年呢，我们之前的20财年的公司的所得税的税率呢是27.5%，那从21财年开始呢，这个税率会降到26%，到22财年呢，这个税率会持续下降，降到25%。
那政府有没有一些出台企业进行投资相关的跟税务相关的一些政策？
投资相关的话呢，就是政府补充一点，刚刚说的那个税率呢，这个降低的税率呢是适用于年总营业额不到5000万澳元基准税率的实体公司。那这里是包括了公司信托和公共的交易信托。那么如果你的公司是那种大型的企业的话呢，年营业额是超过5000万的话呢，那这些公司它的税率其实是没有降的，是需要继续支付30%的税率的。
你刚刚分享的是一些我们新财年里面政府对于税法的一些相关信息的更新。那么也知道今年这个疫情的相关的影响，可能很多的个人啊，包括公司在税务方面都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那有没有一些特别就是说比较特别的一些案例，可以在这边跟我们的听众分享一下的？
我觉得讲案例之前，我还要需要说到说一些就是关于税法的，关于个人的一些其他的一些更新吧，因为我觉得可能这一些会对大多数人都会有一些影响。那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的个人税率的这些变化呢，政府的还有一个对于所有的员工，基本上大多数员工吧都可以受益的，就是 low and middle income tax offset。就是中低收入所得税抵消。那这个呢，之前政府本来是计划取消的。那因为疫情影响呢，因为大多数人现在都受到就是收入都有所降低，所以这个呢政府是有所保留的。那年收入在4.5万澳元到9万澳元的员工呢，或许还记得在过去几年退税的时候呢，会多拿回差不多1080澳元。那这个呢其实就是由中低收入所得税抵消所致的。那今年我政府继续保留这个呢，可以让员工呢在减税的基础上呢，可以再多留这1080澳元。不过这个政策呢会在22财年呢会终止，这意味着呢中等收入者呢明年呢会比今年缴纳更多的税。那除此以外呢，除了这个中低收入所得税抵消呢，政府还有一个 low income tax offset， 这个是叫做低收入所得税抵消。这个呢在21财年也有所增加，是从445呢增加到了700澳币。那如果你看自己的收入的话呢，基本上就是如果你的收入是在37500或者是以下的话呢，可以拿到这个全部的低收入所得税的抵消。另外就是这个低收入和中低收入所得税抵消呢是可以一起拿的。所以说不是一个单一选项的。那如果你想要得到这个中低收入所得税的抵消呢，其实什么都不用做。这个不管是你自己用 MyGov 的这个网站进行报税，还是你通过税务代理，其实根据你的个人的收入情况，这个税表呢都会帮你进行自动的一个计算的。
那么我们今天其实在了解的是在过去一年包括我们未来的这个新的财年里面将会碰到哪些跟税务相关的更新的政策，那也欢迎听众朋友们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323来咨询任何跟税务相关的问题。那王琴，我们刚刚也提到了一些就是在过去新的财年里面一些税务的更新，那我们看到其实有很多这个听众会有一些跟海外相关的，因为今年就是大家有疫情都回不了国嘛，那可能会碰到一些跟海外房产啊这方面的税务相关的问题，你们有没有碰到过类似的案例？
有，我们去接触到非常多的海外的海外的这些客户，并且呢我们还接触到很多188C 500万投资移民的客户。那他们因为现在我们很多客人是属于很多人呢是属于税务居民或者是非税务居民，那有一些在做移民的客人呢，他们是其实是比较特殊的，他们是属于一个澳洲这边本地的税务居民，但同时呢他们又是属于一个临时居民，所以他们的这个情况是非常特殊的。那他们在所有澳洲这边的收益呢都是按照税务居民进行纳税的，但同时呢因为他们是属于临时居民，所以呢他们不是像其他普通的税务居民一样，就是他们的是全球征税，国内的那一些所有的收益也是需要交税的。这些临时居民呢他们在国外的这些收益呢其实是可以免税的，在他们拿临时居民 TR 的这个 temporary resident 的签证期间。
好，我们现在线上已经有一位听众在等待，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位徐先生，早上好。
还是大家早上早。
早上好，你有什么问题要问一下王琴？
还是那个王会计，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哈。
请讲。
我们有一个商业的这个店哈，在扩建期间，因为跟租客有些纠纷哈，然后呢，这个需要这个请律师，甚至上法庭。那请教像这些费用呢，将来是作为这个房子万一有天卖的这个 capital gain 呢，或是说那些这个律师或上法庭的费用，就当做这个今年比如说是今年度马上把它当做费用报销呢？
就您说的是抵消是吗？就是缴税的时候抵消相关的费用，抵消是这样一个问题吗？
是把它作为这个建房的因为这个建房建了以后将来会增值嘛，所以像花给律师这些费用是作为将来卖房的时候全都建材来抵消，或是说作为当年就可以抵消费用。
好的，那请问一下这个您说的这个生意店的扩建，那这个生意这个店的话是买在个人的名下还是公司的名下呢？
买在夫妻的名下。
个人的夫妻个人的名下。
是的。
OK， 那这个租客的这个纠纷是属于哪一类的纠纷呢？
因为在租这个扩建的时候要这个租客啊他停业嘛，他停业他认为他有损失啊，然后在损失的时候他说他没有营业没有钱赚，他需要我们给他补偿啊，所以这个第一个有这个补偿的费用啊，第二个这个补偿呢这个当初是这样，如果说他店全部关了100%关了，我们可以这个一天哈补偿他1500块。但如果第二个条件是说他有部分在营业，那这个补偿就降为每天补偿他600块钱。那因为什么？他呢现在不承认说他这个在里面还继续在做，但是我们有拍这个影片哈照片。我们想说这样子就要到律师那边啊，或甚至法庭去，要花这些费用，所以我不知道说这些费用是作为将来的 capital gain 来，有一天我卖了这个房嘛，对不对？作为 capital gain 呢，或者说作为我当年就可以把它当做抵税的一种报销。
OK， 那这个取决于呢，就是首先因为这个问题其实是比较复杂的一个问题，因为它牵扯到一些法律上面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常见的一个税务问题，那除此以外呢，就是说，因为你的这个是牵扯到一个租客的一个纠纷，所以呢，其实这个跟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些话题呢，其实是 不是太相关的。
可能徐先生您这个话题更多的是像法律这边的，但是他徐先生问的问题我可能大致能理解，就他可能想说问问这个法律相关打官司的这个费用是不是能在报税的时候能抵消，但是我也不知道这个报的是哪方面的税。
嗯嗯，
是不是这样一个
okay, 那我们遇到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只要我们想要问这个费用是否可以抵消呢，其实我们可以回到最根本的一个税法，那就是说你所产生的这些费用是否是为了你来这个生意来产生一个收益。那如果说你产生的这一些，对，所以就是说其实我们看上税法是很多的，是非常复杂的，其实它这个万卷不离其宗，我们就回到最根本的一个问题，就是需要问一下，你产生的这个收益如果是为了你产生更就是你产生的这个支出如果是为了产生更多的收益的话，那这个相对来说你的这个开支就是可以用来进行抵消的。
是的，因为什么，扩建的时候会增加这个资产的增值嘛，还有增加这个租金的收入的这个增多嘛。
那在一般这种情况之下，会计师是不是应该报这样的一个抵消呢？
这个的话，所以这个也牵扯到一些法律问题，因为这个租客纠纷呢，也是要看一下，比如说是全部是租客的问题，还是说当时在签这个在买这个生意的扩建的过程中呢，就是比如说合同上面会有一些问题。是否是双方的问题。所以
也就是说等这个官司可能打完具体的这个判决下来，
对，
才会有相应的这个解释。
如果说全部是租客那边的问题，那是没有办法那就是这个生意就是 business owner 必须要去产生这样相应的费用来产生更多的收益的话，那这部分是可以进行抵税的。
徐先生，
那如果更精准的话，是不是要去问这个税务局的？
对，我想这个问题可能是要等您的这个官司打完之后，然后有具体的定论，才能去解决相关其他的问题。因为目前这个更多的是一个像法律方面的纠纷。那可以您可以在周二这个打我们的这个现场说法栏目的热线，然后我们这边会有一些律师帮您解答这个跟法律相关的问题。那今天可能主要更多的是焦点放在税务方面。
好的，
好，
谢谢
徐先生，好，谢谢你。
其实这个主要也是要看哪一边是过错方，这个就打个比方，举个例子，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开车是在就是为了工作的用途去开车，但是我们产生了一张罚单，那虽然说这个是工作用途，是为了产生更多的收益，但是这个罚单就是不能来抵税的。所以说我们要看一下这个租客和这个具体的这个法律是什么情况的。
不是
这个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是在一个会计师啊，我现在请教你没有一个具体的答案，这个一个第二个说实在问了律师又不同的讲法，所以好像税法的问题最后好像需要去请教这个
对徐先生，我理解就是王琴的说法就是说您那边可能先需要把这个谁是过错方这件事情解决了之后，然后再去解决这个税抵消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本质上是一个法律问题，解决了之后就一件一件来解决嘛，所以您可能先要把这个税的问题先放在一边，先把这个法律问题先解决了，有了一个判定的结果，然后会计师才能根据你这个事件到底是什么样一个性质来给你去判定能不能做抵消这样子。
但是这个说还没有判定以前，开玩笑说这个钱一定要付的，一定要付给律师，甚至付给法庭。所以我现在只是在问这个费用而已，说费用可以做税的哪一部分？因为一定是抵税嘛，只是一个是前，一个是后。前的意思说，今年的这个费用今年就交了。那后的话就是说我将来在十年以后卖这个房地产，啊，是不是这一部分费用是作为将来卖房啊？
那你这个 case 的话，如果是说。像这个情况下听上去是 capital gain， 就是以后你卖房的时候产生的这个律师费才能进行抵税。
对啊，我现在重点还是在讲说这个律师费是不是作为 capital gain 啊，或者作为当年的抵消，就是这样子而已。
是的，是 capital gain， 听上去是 capital gain 的，就是如果对。
好，谢谢徐先生，
非常谢谢。
好，谢谢。
拜拜。
好，我们再来接听这位孙女士，早上好。
哎，你好。
哎，你好，你有什么问题想问的？
嗯，我想请问，我们是一个刚刚注册的非盈利的公益的组织，没有收入，只有一些政府拨款呐、啊。我们是一个乐团嘛，有演出费啊，很少很少的，就是什么东西加起来一年的费用没有超过10000元，就是个6000-7000元，这样我们需要报税吗？
像您的这种情况的话呢，是不需要报税的。因为您是属于非盈利的嘛，不过我会建议你们，就是每一年你们自己做一个账目，然后进行一个留底。
嗯，也不用向税务局拿什么表格填一下，不用啊。
不需要的，非税务是不需要，非 profit 是不需要的。
嗯，就是我们做明细的账目留底，如果他要查的话，我们是有根据可查的，是吧？
一般来说，如果像您的这样的一个营业额的话，被查的概率也是非常低的。
嗯嗯嗯，是的，
对对，
嗯。
那么一般每年非盈利的话，你每年是要去也是有一个你的非盈利的那个牌照的那个更新，这个要记得，要每年要去排。
Trading，
是的，
是我每年要去向他们申报，但是他也是说要我留底我们的账目明细。他也不看，
是的，是的，不看的。
嗯
嗯，好，
好
的，好的，
好，谢谢孙女士。
嗯、好，谢谢。
嗯，我们这边先稍事休息一下，很快回来。
TAFE New South Wales 的热门课程正在火热报名中。TAFE New South Wales 在130个授课地点和网上提供数百种课程，涵盖商业、社区服务、设计、IT 等众多领域。欢迎您报名参加学费合理、实用、与行业联系紧密的课程，学到理想工作所需的技能。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欢迎访问 tafe.nsw.edu.au 或拨打131601RTO9003。
我的家庭综合养老配套服务管理费用太高了。
我的居家养老服务小时数不够用。快乐生活居家养老的自主管理模式可以帮到您。疫情期间我们承诺加入快乐生活，使用自主管理模式，如果被收取除 13% 之外的其他费用，以及未能获得原先机构2倍的服务小时数，快乐生活将支付给您1000澳元承诺金。欢迎拨打快乐生活中文服务电话13009117281300911728，向咨询顾问了解更多详情吧。happyliving.com.au/tnc apply。有100多年历史的日本制造老虎牌电饭锅，设计好，质量高，是澳洲电饭锅的第一销售品牌，被答谢您多年的支持。在圣诞新年来临之际，现买 IH JKT 型号或4合1 JAKES 电饭锅，免费获赠一个电吹风。如买传统款电饭锅 JMP 或 JCC 型号，免费获赠一个电风扇。详情请致电银河公司02-9728-2899 9728-2899。
把 sbs.com.au/mandarin 作为您的网上家园，请在这里获取新闻与资讯。sbs.com.au/mandarin。喜欢收听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吗？让我们继续在社交媒体 Facebook 上交流，点击 like 喜欢，分享您的观点。Facebook 上请关注 SBS 中文普通话。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今年报税了吗？
哎呀，我给忘了，现在再去退税会不会罚款啊？
感觉去年也没多挣多少，但交的税一点都没少。
那你是不是忘记做抵税了？你知道吗？很多支出只要符合要求，都是可以用来抵税的。
欢迎收听税务知识讲座，您手中的税法手册，生活中的税务顾问。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我们看到在2020到21的财年刚刚过去一半了，由于过去一年的新冠疫情影响呢，一些新的税务政策也相应出台。那么在今天的税务知识讲座中，我们请到的是王琴会计师事务所的 CPA 注册会计师王琴，来和我们盘点一下新的一年里面我们的个人以及企业产生影响的税法政策的一些更新。也欢迎听众朋友们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9933来咨询任何和税务相关的问题。那我们线上呢已经有听众在等待，我们现在先听一下这位王先生，早上好。哎，
专家好，
先生久等了。
好，
哎，你好。
没关系，那个我有个事情，我就是个新移民，来没几年，完我想呢开那个乌波车。我前段时间问了一下一个司机，他说开乌波车呢自己申请，我主要想问一下税的问题。他说每个季度要报一次 GST 税，完了后每个财年呢要报财年税。他说 GST 税是10%，那么财年税我没听明白。我想问一下，这个我这个要是开车的话，每天、每个月、每个季度产生的油汽油费用，包括修车这些，他这个 GST 税是顶多少？另外财年税，他这个抵税是怎么个抵法？那个汽油费是怎么个抵法？
好的，王先生你好，哎，为您解答一下您的这些问题。如果你开 Uber 车的话呢，首先你需要申请一个 ABN， 然后注册 GST， 就是商品服务税。其实这个是跟就是澳洲本地的 taxi， 就是其他的出租车这个这个税法的要求是一样的。那每个财年呢，就是刚刚您提到的这个财年的所得税呢，这个需要看一下您一共的收入是多少。那如果是开 Uber 车呢，您申请了 ABN 之后呢，其实您是属于一个个体户个体户的这样的一个在经营。那个体户的话呢，您长期居住在澳洲，您是属于税务居民，所以呢要看一下您的总的收入是在多少。那刚刚我们其实也提到这个税法的更新，所以对于您来说呢，21财年其实也是比较有利的，因为这个相对来说这个我们的这个税率是没有减低，但是征税额度有很大的一个提高。那比如说如果你的收入是在18200以下的话呢，那还是免税的。你的收入如果是在18200到45000之间呢，超过18200的部分呢是19%的税率。所以这个最主要取决于看你的总收入是多少，然后再看你的这个收入是属于哪一个就是哪一个阶段，然后再看相应需要交多少的税款。所以您预估您的这个收入会是多少呢？
应该是在4万到6万之间吧。
OK， 那您的税呢就是属于4万5到12万之间的。您需要缴纳的税款呢就是5092，然后再加上超过4万5的部分呢是32.5%。
这块我没明白，就是说先交5200，就是超过45000是这个意思吗？
就是超过45000的部分呢，您的税率是32.5%。
32.5%啊。
对，您算一下，然后再加上一个基础的需要缴纳的税款是5092。
这个可能是要等到这个财政年度结束的时候来看一下您的总收入是具体是多少，得出一个具体的数字。但是可能大致的一个算法是这样子的。
对，大致算法是这样，因为我们还要算一下，就是如果您我不知道您是不是 PR， 如果是申请了 PR 的话呢，还需要交一个医疗税，医疗税的话呢是应纳税收入的2%，所以这个呢也是需要进行一个具体的计算的。
王先生。喂，哎，王先生好像是断线了吗？
王先生好像是断线了，
好像那边没有声音了，没关系。那这边就是说，这个 Uber 司机可能我知道这个每年可能每个季度都要做一个简单的报税，可能在这方面王先生也是比较疑惑的。我觉得这可能更具体的是。就是说可能去找一下这个会计师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可能会比较好一点。那我们
现在。现在开 Uber 这个就做这一行的中国人其实也蛮多的，所以这里有几个可能需要比较注意的地方，我就跟大家提醒一下。那首先如果注册了 GST 呢的话呢，就是每个季度需要进行一个申报，我们叫 BAS， 那这个申报的话呢，但要及时的进行申报，因为如果是过期的话呢，是有可能是与有可能会抽查性的进行罚款的。
嗯，
那除此以外呢，就是刚刚王先生提到他的油啊、修车啊这些费用全部都是可以进行抵税的，因为他是主要是要用他的这个车来产生他的所有的这些收入嘛，所以跟他产生收入相关的这些开支呢是可以进行抵税。而且这里面呢其实有一个比较大的可以抵税的，那就是他的车的折旧。
嗯，
所以这部分呢就是王先生在做报税的时候呢一定要记得让会计师帮他做到他的税表里面，因为折旧通常是非常大的一笔开支，而且是每一年都会有的。
嗯，非常有用的一些信息啊。那么我们线上还有很多位听众在等候，我们再接听一下这位楚女士。哎，早上好。
早上好，我是有身份的，然后我在这里读了一个学位，一个 bachelor， 然后呢
学士学位是吗？
对，
本科。
对对对。
嗯，
那么就欠了这个政府的学费，我想还。我打了两次电话，他们都说可以给我寄账单来，但是到现在他们都没有寄来。然后呢我是想问哦，这个要是这个税务局正式开工以后，我们是不是到税务局去还就可以了？
嗯，您说的是这个政府贷款 HEX 吗？还是？
对对对对。
嗯，
好的。
那我想还这个，但是他们不寄账单来，那我怎么还呢？
嗯，就怎么和税务局进行联系这个还款这方面的事务呢？
好的。你还有其他问题吗？
就是可以不可以帮我提供一点建议，看怎么才可以快点还。我或者可以先还其中三分之二啦什么的。
嗯，王晴。
好的，没问题。这个的话呢，你的这个账单呢其实可以直接致电税局那一边，他们会给你发一个非常详细的。税局的电话我帮您看一下，因为那个
是吗？好像18什么什么61啊。
您之前是不是已经跟他们联系过了？
联系过两次了，他们都说可以寄来，但是到现在都没有寄来。
OK， 您记一下，我帮您看到了。
那没有寄账单，我们怎么去还呢？我们只能到 post office 去还吗？
就是说，如果电话上面，电话上面他们会给您说，他们会给您寄吗？还是说有说个时间线，多久给您寄？
他说我们可以寄啊，但是到现在都没有收到。
这个的话呢，有的时候税局是有可能会，我觉得有可能要提醒两点，楚女士，就是您在给税局打电话的时候，跟他确认一下你的邮寄地址，因为很多时候呢，我们在税局那边的地址呢，都是您在最原始申请税号时候的地址，那其实很多时候这个地址呢都是没有更新的，所以这个您确认一下。然后除此以外呢，您给他们打电话的时候呢，可以跟他们说一下之前的情况，就说您已经打过两次电话了。那这样的话呢，通常来说税局那边呢会帮您加急处理的。
好，
那他们的电话您也可以记一下，是132861。
132861，是啊，我就打这个电话，然后我的地址从来都没有更新，我来这里就一直就这个地址。
嗯，您肯定要再跟他们再确认一下，因为具体对对，他们有没有寄出或者寄错了也不太清楚。好，谢谢您，朱女士。好，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很快回来。
TAFE New South Wales 的热门课程正在火热报名中。TAFE New South Wales 在130个授课地点和网上提供数百种课程，涵盖商业、社区服务、设计、IT 等众多领域。欢迎您报名参加学费合理、实用、与行业联系紧密的课程，学到理想工作所需的技能。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欢迎访问 tafe.nsw.edu.au 或拨打131601RTO9003。
日产牌灵芝富芝宝，适合妇女，100%日本制造。圣诞和新年之际，买两盒日产灵芝富芝宝，免费多赠一盒，并获赠两盒即食燕窝、两个月历和两个购物环保袋。 如买六盒免费赠三盒，并获赠六盒即食燕窝、六个月历、六个购物环保袋、六张日本面膜。又更有特别优惠，如买十盒富之宝免费多赠送五盒，十盒即食燕窝、十个月历、十个环保购物袋、十张日本制造面膜和一个可爱电吹风。详情请联络银河公司02-9728-2899。
安居澳洲，我们探讨您在澳洲的生活以及影响您在这里安居的所有问题。详情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随时随地收听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您可通过手机免费收听节目播客，请前往网站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 SBS Radio App。收听我们的节目，表达您的观点，请下载 SBS Radio App。您也可以在线收听或回放节目，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 SBS Radio App。
收听 SBS 找到家的感觉，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我们今天的税务知识讲座栏目当中呢，请到的是王晴会计师事务所的 CPA 注册会计师王晴，来给我们解答跟税务相关的问题。我们现在来接听线上 正在等候的一位听众欧文，早上好。
哎，您早上好。
哎，早上好。听得见、啊、哎，你有什么问题？
我是帮着我一个朋友问的。
嗯，
他呢在一个单位工作，在单位工作呢，那单位就发现金一直就没给他上税。当然他那个单位有30多个人，都不给上税。然后他说他问我，他说他要举报澳洲有没有，就是说这个举报偷税漏税有没有奖励。我说我不太知道、
这个可能更多涉及的是法律相方面的问题、对。
这个没问题的，欧文先生。如果您朋友想要知道的话，我也可以跟您说一下。澳洲这边呢，它是鼓励举报，但是举报之后是没有奖励的。
OK， 那知道了，就这么一个问题。
对，
我的我不太了解这些啊。
嗯，不过现金工作的话，它只给工资的话呢，实际上是有，就是按照澳洲这边的规定呢，其实要付养老金的，除了工资以外。
养老金也没有，没有给他付。
对，所以说这部分如果付现金的话，就是等于9.5%的工资部分的9.5%的养老金，那您的这个朋友就是损失了。
OK，OK。
嗯，所以这个就是提醒您的一点。
OK，
好，
谢谢
欧文。
嗯，
好，我们再来接听下面一位黄先生，早上好。哎，黄先生，你久等了。哎，早上好，
你
有什么问题吗？嗯，
是我吗？
对，是您。
啊，哎，我有个投资房，现在我要那租客啊，有时候会帮我修一些东西。然后修东西我要付给他钱，那这个钱能不能作为税务抵消的？
可以的，肯定是可以的。其实基本上来说呢，所有的为了你这个投资房所产生的一些支出呢，都是可以作为税务抵消的。不过有一点就是您要注意的，就是您的这个租客修房子的话呢，他所有的这一些发票一定要留好。
他没有发票，他自己私人的，私人做的。
所以说税局那边如果审计到您的话呢，税局是一定是需要看到发票才行的。
但我们有那个通信记录，比如说message 啊什么。
嗯，税局不认，也不是税局认可的。税局认可的呢，其实不光是发票，而且还是要一个正规的发票，他们才认可相应的抵税。
就是要保留一下当时修东西的一些相应的发票。
他是肯定没发票，因为他自己，比如说，我们铺地毯，然后叫人家专业人来铺，然后他要，移动的家具，移动家具，然后要1000块钱，专业人出，然后住家就说，我来移动，你给我500块钱。
嗯，这些也是会有发票的呀，你可以要求这个提供服务方来提供这些发票。如果他们
那服务方他不是他做的，比如说专业那些人他没做的事，他怎么提供发票了？
专业那些人，您说这个租客修房子是找专业人做的吗，还是他自己做的？
不，他是我盖一个，我前段他铺地毯，那地毯铺地毯那些呢，本来应该要负责把那个挪动家具啊什么，然后才能铺是吧？那需这需要钱的，他给、
嗯、
他说要1000块钱，
嗯、
然后那些 tenant 他就说，我你不要叫他做，你给我500块钱，
我
来做。
我明白，就是说。这个租客来帮您进行了房产的这个修护，他们本身不是做这个业务的是吗？
不是，
嗯
，OK。那我觉得像这种情况，他不能提供发票，您可以通过减少房租这个形式嘛。那这样的话，您虽然没有发票，但是因为您的收入已经减低了，所以其实也就是等于了抵消了、
嗯。好，因为。嗯，因为今天节目呢时间也到尾声了、
啊、
可能没有办法更加详细解答您的问题。好，那我们接下来、
啊、
对，非常感谢王琴今天做客我们的税务知识讲座节目。那么接下来我们把时间留给广东话组，明天我们7点准时和您在空中相约。
好的。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